主，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常常借着你的话，再向我们心的深处来说话，向我们表示主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而临到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身上。主，我们是蒙爱的人，所以我们真是愿意一生能够成为你爱的俘虏，把自己重新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得着你当得的敬拜跟赞美，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第九章是一段很美的一段经节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容，然后我们再来交通它里面属灵的意思啊。这一章是特别讲到之前哦，神与大卫立了永约，答应他的家要被建立直到永远，他的国，他的国位要到永远。所以大卫呢，就因着神向着他这个应许，他求神，他一个祷告，求神按着神的应许坐在他跟他的家的身上。所以在前一章，大卫就在信心里面靠着这个应许，他平定了四围的仇敌之后，他对以色列众人秉公行义。好，当他的国家真的是被建立之后，他得了大名之后，他就开始想起扫罗家的人。第九章好几次提到扫罗家的人，扫罗家的人。这个扫罗是逼迫大卫最厉害的人，但是大卫现在想到扫罗家的时候，他不是来算账，事实上他是预备来施恩，是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向扫罗家的人施恩。我们都知道约拿单跟大卫的友谊，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所以大卫现在他想要向扫罗家的人施恩，乃是因为约拿单的缘故。但是相反的，你会发现扫罗家的人呢，因为害怕大卫，所以都躲起来逃走了。因为我们都晓得，按照当时一个新的王起来的时候，他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除去旧王的势力，免得威胁到他自己的王位。可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子，大卫反而想要寻找扫罗家的人，看看还有没有谁他可以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因为这些人都逃跑了，都躲起来了，都怕见大卫。所以大卫怎么办呢？他是从大卫从扫罗家的一个仆人名叫洗巴这个人身上来着手。因为这个仆人曾经是扫罗的仆人，但是现在呢，他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所以这个扫罗仆人真的发起来了。可是呢，扫罗家的人呢，你看约拿单的儿子却瘸腿，而且躲起来了。所以你看见这个对比。可是大卫呢，就借着洗巴着手来寻找扫罗家的人，看看还有没有谁。结果洗巴就告诉他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那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就对他说他是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那罗底巴在哪里呢？罗底巴在河东，属于基列，属于马拉西支派的基列，所以事实上他是躲得很远的地方，跑到河东去了。而且他是住在马吉家里面，换句话说呢，米非波设不但瘸腿而且他又穷，因为他需要寄居在人的家里面，而且他又害怕，也怕人家找到他。所以这是米非波设的光景。你看洗巴明明知道他在哪里，但洗巴你看他这么风光，可是呢他不会去帮助的所以于是大卫王要去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招了他来 你可以想象当时米非波设是多害怕，因为他逃跑就是怕人把他找出来，甚至可能会因此而丧命的。但现在有人来到他的家来找他了，就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所以你可以看见他在这里非常的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原来是一个王子，但现在呢，你看他战战兢兢的伏地叩拜在大卫的身上，所以他非常的害怕。但是大卫怎么说呢？你不要害怕。大卫为什么说你不要害怕？大卫知道他害怕，你不要害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所以大卫因着约拿单的缘故，要他不但所有的田地归还给他，而且要跟他一同席吃饭。所以米非波设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所以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扫罗的家产是很多的，所以本来他是那么贫穷，现在所有的家产还给他，还要跟王一起吃饭，然后呢他还有这么多的人来帮助他管理他的家产，包括了洗巴及他的15个儿子、20个仆人、36个人，帮他照管。那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样。”所以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所以这时候米非波设其实已经大了，结婚了一个孩子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所以在这一段的记载，你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一段记载下来呢？就像刚才我们弟兄姊妹所分享的，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福音，什么叫做福音，到底福音是什么意思。大卫一生的路，他乃是从卑微然后升高，他是从苦难达到荣耀，这是预表我们的主。现在他做王了，他在寻找他的仇敌扫罗的后代，米非波设。所以这就说出了神的爱，神爱我们，他差遣他的爱子来寻找我们，他为我们受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然后他升上高天得了荣耀，然后赐下圣灵。所以这是神寻找罪人的一个故事。所以借着米非波设跟大卫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这什么叫做福音。我们晓得根据创世纪第三章特别是在第八第九节，那你给我们看见当人犯罪以后，人躲起来了，就像米非波设躲起来了，但是神在寻找人。所以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他特别讲到，当人犯罪以后吃了不该吃的神禁止的东西之后呢，你看第八节就讲到天起了凉风，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你看见米非波设躲起来了，他不敢见大卫，但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所以神在寻找人。大卫怎么寻找米非波设就说到了神怎么样寻找罪人。我们都知道米非波设的祖父扫罗是大卫的仇敌，长期逼迫大卫，要把大卫置于死地。所以现在大卫做王了， 非常有可能，按照人的想法，非常有可能要除去一切潜在的仇敌，特别是扫罗家的人。所以米非波设按照人的想法，他一定要隐藏起来，一定要躲起来，因为当初大卫怎么样躲避扫罗的逼迫，米非波设大概也在想，现在他需要逃躲大卫对他的逼迫。所以米非波设不知道大卫的心，就好像罪人不了解神的心一样。我们晓得米非波设并不是生下来就是瘸的，而是逃跑造成的。当时他的父亲、他的祖父同天死亡，他们怕仇敌来追逼，所以奶妈带着他赶快跑，就是这么仓促的时候掉下来瘸腿啊。但是他不知道大卫寻找他却是为了施恩，所以我们人常常误会了神，神寻找罪人是为了施恩，神寻找罪人不是为了刑罚。所以当时神寻找亚当夏娃的时候，事实上给他预备了救恩的路，给他用袍子、用皮子给他做衣服披上，这就讲到了神已经给他们预备救恩。但是人常常误会神，大卫要对米非波设施恩，这是根据他极深的爱。那神寻找我们是因为爱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寻求神的心意，所以他也能够彰显神的爱。大卫施恩一方面乃是因为约拿丹，因为约拿丹爱大卫如同自己的性命。那神爱我们呢，是因为基督，在基督里我们成了蒙爱的儿女，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约拿丹，基督是我们的约拿丹。我们的祖宗就像亚当，就像扫罗一样得罪了神，但是我们有一位约拿丹，是基督。神因着我们的约拿丹，因着基督，所以我们成了蒙爱的儿女。好，在第二节他特别提到要借着扫罗家的仆人洗巴，结果他找到了约拿丹的儿子，约拿丹儿子在那里躲所以他躲藏是因为他不知道大卫向着他的心我们也常常误会了我们的主，罪人常常误会主不知道人子来乃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那到了第三节很奇妙，他就讲到大卫说他要按照神的慈爱待他，之前是按照约拿丹，因为约拿丹的缘故爱他，第三节就讲到要按照神的慈爱来待他。神的慈爱超过人的情感，如果光是按照约拿丹爱大卫他来爱的话呢，这是人的情感，但现在他是按照神的慈爱来待他，就知道这超过人的情感，因为人的情感是会改变的，人的情感随着时间、随着对象、随着环境在改变。但如果照着神的慈爱待他呢，我们知道神的爱是属天的，是属灵的，是不改变的，是永远的，乃是根据呢神的约。所以你看见现在为什么大卫要说我要按照神的慈爱对他呢，因为他曾经与约拿丹立约，所以来是跟着这个约。那这个约是在撒母耳记上20章14节，撒母耳上20章14节，我们曾经读过的，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约好，撒母耳记上20章14节这是当时大卫与约拿丹所立的约 约拿单对大卫说，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看到没有，耶和华的慈爱，这是他约拿单与大卫立的约，你要照耶和华的慈爱恩待我，不但我活着的时候免我死亡，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仇敌的时候，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恩惠。于是约拿单与大卫家结盟说，愿耶和华借大卫的仇敌追讨悖约的罪。所以这个约呢，乃是一个永远的约，乃是按照耶和华的慈爱永不可绝了恩惠，这是永远的约。神是用永远的约，神是用新约爱了我们，一爱就不改变，一爱永不褪色，这是超过人的情感。所以今天神应许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应许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神为什么会赦免我，乃是根据他的约，他应许了我们。如果今天说神赦免我们是因为他的慈爱，我们有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慈爱，但如果神是用约来讲呢，那约就把神绑住了，神不能不赦免我们，如果不赦免我们他就不义了。所以圣经上没有说神赦免我是因为他的慈爱，乃是说因着他的信实，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那这里特别提到他讲到他是瘸腿的，那我们知道当时他的祖父父亲死了，来乳母带着他逃跑，因为怕仇敌来追杀，甚至包括大卫来追杀，所以他逃跑，在结果呢掉到地上瘸了，所以落在地上瘸了。那我们的祖宗亚当他堕落了，你知道这个堕落跟就是掉下来了，所以我们也跟着亚当摔下来了，所以我们都瘸了。人因为害怕神，不知道神是爱，所以人逃跑，人堕落，人掉下来了。所以米非斯波设的光景就像我们的光景，他无助，没有人帮助他，他也无能，没有能力，因为他瘸腿，他也没有盼望，这完全是罪人的写照，这完全是我们的写照。我们没有，我们原本就是无助无能也无望，我们甚至因着没有能力，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来，所以必须是神来寻找人，神来寻找人，就像大卫来寻找米非波设，现在是神来寻找人。好，第四节给我们看见，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他说他在罗底巴。什么是罗底巴？罗底巴它的意思就是一个没有草的地方，这是预表今天的世界所说的。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活的话，我们是落在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就像罗底巴，是没有草的地方，它没有办法供应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满足，所以我们心灵一定是空虚，一定没有办法满足的，所以所有的罪人都在罗底巴，一个没有草的地方，没有供应，没有满足的地方。他是在雅吉的家里面，所以他躲藏，他寄人篱下，他不但贫穷，他也瘸腿，他也卑贱。那这个马吉这个人相当不错，我们怎么知道？不仅仅是因为他收留了这个米非波设，你如果读到后面，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曾经接济大卫，我们稍微读一下就知道，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下十七章， 撒母耳下十七章二十七节，这时候是讲到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追逼的时候，他逃跑的时候啊，大卫到了马哈练，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朔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跟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子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所以你看见其实马吉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好，现在大卫招了米非波斯来，这就说出了人子来是拯救世上的人，也说到了没有寻求神的，完全是神来寻找我们。我们不会寻找神，我们也不敢寻找神，也没有能力去找他，但是神寻找我们。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他预先所知道的，他就定下，他就召他们来，预定他们怎么样呢？要得儿子的名分。所以这个故事就讲到他得儿子的名分。你看神这么爱我们，他预先知道，他就定我们下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蒙恩，实在是神寻找我们，不是我们来寻找神。他本来是想到，就米非波斯本人是希望没有人找到他，他可以平淡的过一生，现在被找到了。所以到了第六节，他被 叫到大卫前面来，马上叩拜，非常惶恐。但是这也说出了他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来到大卫的面前，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我们应到神的面前来，我们蒙了那么大的恩典，我们应该谦卑，仆人在此。所以米非波斯是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好，因为他不认识神的爱。但是大卫怎么讲呢？大卫说米非波斯，大卫叫他的名字，这说出了大卫的心没有责备，只有爱。这也说出了神呼召我们的时候，神的心，神没有责备，在神里面只有爱，只有关心。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听到神呼召我们的，呼叫我们的名字。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经历神呼叫我们。圣经上很多的例子告诉我们神怎么呼叫人。我们今天特别来看几个例子，这是很美的。盼望我们不仅是读圣经，我们也听到神呼召我们。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创世纪二十二章。创世纪二十二章，你知道神叫亚伯拉罕献以撒，然后亚伯拉罕呢，真的就听了神的命令啊，清早起来就把以撒带去了啊，就一直带到山上，把他绑起来，拿刀要杀他。就在要杀他的时候，十一节，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一节怎么讲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有没有感受到神的慈爱啊？神的灵，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亚伯拉罕听见神呼叫他，而且是两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听见神的声音，神按着我们的名字呼召我们。我们再来看创世纪四十六章，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创世纪四十六章第一节第二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父亲以撒的神啊。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神不是现在亚伯拉罕因着知道不是雅各知道他的儿子约瑟居然没有死，而且还在埃及做了宰相， 所以呢，他突然心里醒来了，他就说：“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这是雅各的心啊，但他也知道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以撒是不能下埃及，所以他一方面想要去见约瑟，一方面他也不知道该不该下去。这时候神向他显现了啊。第二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说什么呢？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安慰他，神叫他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雅各，雅各。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出埃及记第三章，摩西逃到旷野40年，80岁了。在他所写的诗里面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可以活到70岁，若是强壮不过到80岁，现在他80岁了，差不多了，准备要见主了。但神向他显现，第四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什么呢？摩西，摩西。你看这声音是不是很美？摩西，摩西。我今天要多讲几次。撒母耳记上第三章，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耶和华又来站着，向前三次呼叫说：“撒母耳啊，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请说，仆人静听。”撒母耳也有这个经历啊，这是我们要的经历。好，路加福音第十章，路加福音第十章，41节。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马大在那里忙的，对，忙得团团转啊。然后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告状了。但主没有责备啊，主的话很柔：“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忧虑烦扰。”但是呢，你不可少了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之后你就看见主耶稣又在一个筵席里面，那时候呢，马大也在忙，但是没有抱怨了，学到功课了。为什么呢？因为马大，马大。好，22章，同样路加福音22章。31节，路加福音22章31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为什么主要这么讲呢？因为主对门徒说：“你们众人都要因我跌倒。”彼得说：“众人就算为你跌倒，我也不会为你跌倒。”但是主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摔你们，像摔麦子一样。”但是呢，主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失了信心。”就是说主知道，主也让他跌倒，但是接着这事情呢，让他回头以后可以兼顾他的弟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彼得的书信都是兼顾他的弟兄，因为他从失败中被主挽回来了。好，最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四节，使徒行传第九章第四节， 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主没有责备他，因为在别的地方讲到，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主是怜悯他，因为他知道扫罗一直在踢刺，你踢刺的话，你脚会痛的，所以主带着怜悯的心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会受苦的。”主不要扫罗受苦。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大卫在那里喊米非波设的时候，这是罪人，神对罪人在呼叫。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主也常常呼叫我们的名字，就好像呼叫这些圣经上的人物一样。所以我们也需要常常不断的亲近主，主也常常在各样的环境来呼召我们。好，回到撒母耳下第九章，第七节，第七节，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这里特别讲到不要惧怕，因为他惧怕，你知道我们的一生也常常在惧怕的里面，我们常常惧怕，但神的话常常告诉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也来看几处的就好，好不好？不要惧怕。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十五章的第一节，创世纪十五章的第一节，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刚刚打了一次大的胜仗回来，结果呢，他害怕起来了。神知道他害怕，所以说你不要惧怕。因为他打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危险，318个人就去打了，打了个远征军呢，居然打胜了回来。你知道那是一鼓作气去打了，等到回来再好好想一想，哇，怎么那么可怕？所以里面害怕，但神知道他，神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这完全是神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次很大的神的拯救之后，我们再安静下来，我们发觉哇，好可怕啊！但是神知道，他常常安慰我们：“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我要大大的赏赐你。”所以神不但不要我们惧怕，神还要赏赐我们。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大卫对米非波设：“你不要惧怕，我要赏赐你。”我们再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一章啊。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啊，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害怕，为什么害怕呢？他本来是摩西的仆人，现在摩西死了，他一下变成领袖了，他当然害怕，要带领200-300万人，要面对整个迦南地的仇敌，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但神说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神也是这样对我们说话，你不要怕。我们常常害怕，我们一出去就害怕，你不要怕，你无论往哪里去，这话也是应许我们，你无论往哪里去，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所以每一次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都要想到神对我们说话，神不但呼召我们，叫我们的名字，他也叫我们不要害怕。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 二十七节啊，因为他们在船上，门徒在船上啊，起了风浪啊，然后到了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惊慌了，就说是个鬼怪，害怕叫起来了。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很多时候主把我们摆在一个环境里面，好像因风不顺，波浪摇撼，然后主兴起环境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害怕，还以为是鬼怪。但主说，不要怕，是我。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就是因为他发生了一些事情，就很害怕，就后来就找我交通。后来我说那是主，那是主，他突然发觉那是主，突然就不害怕了，觉得原来那个环境兴起来呢，是主做了特别的事情，他本来以为是坏的事情，结果是好事。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害怕，但是主叫我们不要害怕。好，现在呢我们回到就是第七节啊，现在不要，大卫不但说不要害怕，还要把所有的产业，他祖父的产业归还给他。他本来是贫穷的，现在不再贫穷了，这么丰富，因为扫罗家的产业是很多的，现在全部归还给他。换句话说呢，我们在亚当里面所失去的一切，因着基督都为我们得回来了。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啊，讲到我们的主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呢因他的贫穷，我们可以成为富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得着所有在亚当里面失去的产业呢？乃是因为我们基督本来他是富足的，为我们成为贫穷，好叫我们靠着他的能够在信上富足。不断我们得回失去的，还要与他同席吃饭，就是说我们不但从贫穷成了富足，我们更从卑贱达到尊贵，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到了第八节，米非波是怎么说呢？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的眷顾。因为按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实在不配承受如此大的恩典。因为我们本来是神的仇敌，本来是贫穷的，本来是卑贱的，但是神来寻找我们。我们好像是浪子回到家里面，我们只想做什么？就只想做个雇工就好了，我们根本就不配做父亲的儿子。但是当浪子回来的时候，父亲远远的看见就跑出去，他动了慈心跑出去，连连亲这儿子的颈项，把这个硬的颈项给亲软，把上好的袍子给他，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上，宰了牛犊。为什么？因为这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儿子，这是神对我们的看见，这是大卫这样的爱米非波设。所以用这么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所以你记得彼得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看一下彼得的经历，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真的，当你真正蒙恩的时候，你真正看见自己的卑贱的时候，你只能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不过是个死狗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他本来是跟随主的， 啊，跟随一阵子以后就回家打鱼去了，啊，我们也常常这样，我们跟随主跟着我们就回家了，啊，不再跟了，啊，好，耶稣呢，我们的主很幽默的，你看啊，从第五章开始，耶稣站在格离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他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主绝对不是随便找的，主知道那是西门的船，主就借用一下，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知道西门说什么话啊？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意思就是说呢，彼得在想啊，讲到我讲不过你了，但是打鱼我比你厉害，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我们都是有经验的人，但打不着什么，但是呢，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很不甘心的，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你看到没有，主借了两只船就还他们满满的两船的鱼，我们的主从来不欠我们的，所以每一次我们爱主，你知道主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要怕爱主超过，主绝对不会占我们便宜，你看借他两条船还他两条船的鱼，甚至船要沉下去满满的再不能装了，所以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主说，你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主说你要往深处去，你看，所以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他第四节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所以我们都要进入深处，所以我们属灵的追求都要进入深处，不是那么肤浅的，进入深处，然后呢要脱离我们传统的教导，要接受新的启示，因为传统是说我们整夜劳力没有达到什么，但是依从你的话我们下网，这就是脱离传统，所以我们要往深处去，你要脱离传统，你要接受主新的启示，之前他怎么讲，他说第五节西门说夫子，到了第八节他称主啊，以前只不过是老师是教导我的，现在呢他是我的主，马上觉得自己是罪人，看见自己的不配，不能承担如此丰富的恩典，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主，你看我们的生活要有什么样的改变。好，我们回到第九节啊，撒母耳下第九节第十节啊，第九章第九节第十节，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赐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十五个儿子二十个仆人，所以你看大卫不仅给米非波设有大批的田产，还给他这么多的仆人来管理，所以米非波设什么都不需要担心，他只要怎么样，只要享受恩典，只要享受安息就好，这也是神对我们的心意，神给我们安排的，他只要我们去享受，只要我们安息就好，不要我们去操心。好，到了十一节，这边特别提到，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所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王的儿子一样。 我们从前面就知道，其实米非洗巴虽然在这里讲到说仆人必遵行，但洗巴这个人并不可靠的，因为他如果真的爱米非波设，他不会让米非波设沦落在那个地方的，他自己那么富有，但在这里他讲的话很漂亮，但到后面就知道了他的本相就露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十六章，撒母耳下十六章，大卫在逃难的时候，逃避他儿子亚撒龙追逼的时候，十六章一到四节，我们只是先大概看一下，我们以后交通会再交通的详细一点。大卫刚过山顶，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这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两百面饼、一百葡萄饼、一百个夏天的果饼，一匹带酒来迎接王。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洗巴回答王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他告了状。但是米非波设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对不对？你看十七章，我们看一下十七章，对不起，十九章，十九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扫罗的孙子米非波设也下去迎接王，他自从王去的日子直到王平平安安的回来，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也没有洗衣服。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非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他回答说，我主我王，仆人的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被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又在我主我王面前忏悔我，然而我主我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因为我祖父全家的人在我主我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是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皮巴均分地图。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这是洗巴。所以你给我们看见，洗巴这个人，你到后面我们会讲到更深的时候，你看见其实他心里是不服的，但他讲得很好，因为他看不起米非波设。所以你看见神能够这样的爱我们，大卫能够这样爱米非波设，但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但是呢，大卫应许说他要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的儿子一般。所以神不仅赦免了我们，还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气，更重要的把儿子的名分赐给了我们。这是神的心，这也是大卫对米非波设的心。所以你记得我们在读《撒母耳上》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撒母的母亲哈拿的祷告，在第二章第八节特别讲到，他说他从灰尘中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你看，就讲了这件事情。我们原来都是在灰尘中的，我们都是在粪堆中的，但是神提拔我们，使我们与王子同坐，我们是神的儿子，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这一切都是根据那个约，都是根据大卫与约拿单的约，这是根据神与基督借着基督与我们所立的约。 好，到了十二节告诉我们，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好，这边特别提到米非波设的儿子米迦，米迦也蒙到了恩典，恩典也临到了下一代。所以弟兄姊妹，不要为我们的孩子操心，他在神的手中。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儿女操心，的确我们要为他祷告，但是呢，他们绝对是在神的手里面。就好像米迦，神也眷顾，大卫也眷顾，所有洗巴的仆人也是米迦的仆人，万事要互相效力，天使都是服役的灵，要为那承受永生的人效力，所以天使要为我们效力，为我们的儿女效力，所以这是很美的事情。好，十三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现在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不住在罗底巴了。住在罗底巴，他的光景是惧怕、躲藏，没有供应，没有草，没有满足。现在呢，是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平安之城，是现在有平安、有喜乐、有满足、有供应。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住在基督里，你知道，我们就是有喜乐、满足。所以我们要学习不断的住在主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常与王同席吃饭，吃饭同席吃饭说出了交通，交通。所以我们常常要与主交通，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我们要常常与主交通，要常常与主面对面。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讲的，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所以大卫要洗巴，要米非波设常常与他同席吃饭。我们的主希望我们常常与他交通，住在他里面，常常与他面对面。他应允我们，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他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让我们不断的亲近他，与他面对面，我们就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好像从神的灵变的。所以我们常常亲近主，常常与主面对面呢，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工，把我们慢慢变成主的形状，荣耀加上荣耀。但是他的两个腿是瘸的，这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承受这么大的恩典，但不代表我们就完全了，我们腿仍然是瘸的。换句话说呢，我们肉体还存在的，我们的肉体还是跟着我们 一生都要跟着我们，我们还是这么多的肉体，但主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在交通的时候，我们在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不但亲近主的时候，我们跟他同席吃饭的时候，腿是在桌子底下，没有人会注意的。这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与主有真实的交通，肉体就不会显露出来。只要我们与主有真实的交通，肉体就不会随便显露出来。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席上，你看我们的腿就瘸了，人就看见了，所以每一次我们没有住在主里，没有与主交通，我们肉体就发作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与主有真实的交通，腿是在桌子底下，没有人会去注意的，虽然有肉体存在。所以我们要学习不断的在与主交通，不断的注视着我们的主，看他给我们预备的丰富，而不是随便看自己。看自己的人没有安息， 你每一次看见自己就是不过是瘸腿的，不过是属肉体的，你不会有安息的。我们要一直的仰望我们的主，他是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只有不断的仰望主，我们才会变成主的形象，才会荣上加荣。所以我们不但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我们要学习大卫以恩典待人。大卫因着从神那里承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所以大卫也懂得把恩典流露出去，他成了一个供应恩典的器皿。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既然蒙受了这么大的恩典，愿我们也成为这个神的器皿，把神的恩典流露出去。所以呢，我们也要寻找什么？寻找神的仇敌，甚至我们的仇敌。当然我们没有仇敌，但是呢，有的人可能把我们当仇敌。为了这样的人呢，我们也要寻找，我们要寻找贫穷的，属灵贫穷的，软弱的，灰心的，瘸腿的，躲藏的。有些人可能得罪我们，他躲藏起来了，我们要把他寻找出来，向他们施恩。我们要祝福那些不配的人，超过他们所期望的。就好像大卫在这里祝福了那些不配的仇敌的后代，超过他们的期望，他们从来没想到的。这也是我们要学习，因为神是这样对人，所以我们也需要这样来对这些人，以神的恩典来待人。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需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愿神怜悯我们，恩待我们。这是一个福音的故事，这也是我们蒙恩的故事，这是米非波设蒙恩的故事，我们就是米非波设，这是我们蒙恩的故事。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学习认识神的恩典，也认识怎么样把神的恩典借着我们能够流露出去，给那些不配得的人。愿神恩待怜悯。我们低头去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常常借着你的话再来融化我们刚硬的心，你常常用你的爱连连亲我们的颈项，使我们刚硬的颈项能够柔软下来。你说你心里柔和谦卑，你要我们负你的轭，学你的样式。主，我们原本就是刚硬而且骄傲的人，深愿我们因着跟随你，听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成为柔和谦卑的人，能够顺服在你的旨意底下，愿意卑微的来跟随你走这一条道路。主，你恩待怜悯我们，我们虽然是这样的软弱，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你扶持我们，提升我们，我们越过越能够有你的形象，越过越能够彰显主你的荣耀。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你，把这么宝贵的话赐给我们，愿荣耀赞美归给你，愿你的祝福临到你的儿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